弟兄来开始，33节，到名叫朱鲁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。官府也嗤笑他说：“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”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：“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”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，有古卷在此用希腊、罗马、希伯来文的文字写着：“这是犹太人的王。”我们一起读。那时月有五阵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伸出月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说：“这真是个义人。”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城的事，都垂着胸回去了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，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。好，圣经就读到这里。今晚跟大家来分享没有整段的圣经，只是前面那一段。虽然是整段33到49节，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持续看到耶稣在这里讲了三，再次加上耶稣总共7句话，这里有3句。不过今天只是讲前面那一段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那耶稣死前的24小时，圣经中多少个旧约的预言应验在他身上呢？有25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，6个小时，在十字架上耶稣总共说了7句话，所以我们都做基督很久的都知道耶稣所谓的十字架契约。耶稣第一句话是向谁说的呢？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这是他的祷告，向父神的祷告。第一句话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最后一句话也是说：“父啊。”可见耶稣和父神的关系是何等亲密。第二句话是向谁说的？向那个悔改的强盗。那个强盗说：“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虽然那个强盗说得国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“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。”耶稣的应许和保证。再次加上第三句话，看着玛利亚说：“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那又追到那门徒约翰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第4句是向谁说？我 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以利以利，那玛撒巴哥大尼。我的上帝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第五句，他说我渴了。第六句，成了，不是完了，是成了，成就了，成全。最后一句话，同样的向父神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这是十架契缘啊，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这契缘，时间关系，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前面一句话。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，证明神的话是真实可靠，使我们可以深信不疑。首先我们说主被列在罪犯之中，在路加福音23章32节，就是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然后刚才我们所读的23章33节说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猪肉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就像以赛亚书53章12节所说的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主不只是列在罪犯当中，他也为罪犯代求。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，当在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也是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他说不止他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主的衣服也被瓜分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下面的兵丁就在正在研究分他的衣服。在约翰福音19章23节说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礼衣，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了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，这是一片织成的没有缝了的一个礼衣。所以这些兵丁就怎么说，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研究看谁得做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研究，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那是应验4篇20篇第18节说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研究。主尝苦杯，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出送给他喝，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马太福音27章34节说，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，他尝了就不肯喝。一般上钉十字架的这些囚犯都会喝，因为这是可以减轻他们的疼痛，有点麻醉，是麻醉的作用。但是耶稣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尝苦杯，他不愿逃避这个痛苦。所以应验4篇69篇21节说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，但是耶稣只是尝了没有喝。主也被讥笑和戏弄，刚才我们看到说官府也嗤笑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你若是基督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是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，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官府官长是这样嗤笑耶稣，兵丁也戏弄他，说上前拿出送给他喝，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应验刚才我们所读的22篇7到8节说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说他们撇嘴摇头，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大救他吧。主也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父，所以他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他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他自己也曾经说，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应验诗篇31篇第5节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死了我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七句话，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第一句，他向父神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里说父啊，这是一个对父神的称呼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与父神是何等的亲密。其实主耶稣常常天未亮的时候就起身祷告，退到旷野或者到山上去祷告，与神亲近，重新得力。不只是常常祷告亲近神，天未亮起身，甚至整夜在那里祷告。平时他也是如此这样的祷告。就在有一次在哥拉森加百农那个地方，看到这些人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耶稣就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耶稣很讽刺的，好像只是指出那些宗教领袖，就像那些好像聪明通达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。相反的，像这些门徒，这些跟从他的人，像婴孩一样就显明出来，显明神的心意。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，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特别在耶稣要被卖之前的那个晚上，在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带着门徒，特别是最亲近的三个门徒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克西的马尼园祷告，就是他要第二天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从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痛苦来说，他如果能够避免，他是想很想避免，但是以肉身痛苦来说是可以避免的话，最好不要。但是他说，愿你的意志成全，如果这杯真的要我喝，愿你的意志成全。所以他也是完全的顺服祷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说的话气就断了。那我给大家看这些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祷告都是说称呼父啊，父啊，是和父神是何等的亲近。今天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是不是很亲近呢？今天你的祷告是称他阿爸父，是很亲切的来到他面前，还是很陌生的？除非你有常常祷告，你真的体会说，这位是你的天父，他是和你亲近的。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常常祷告与主亲近，是体会到说他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到他面前。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是与父神是何等的亲密。当时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极其痛苦，其实整个夜晚他被这些宗教领袖折磨，有人控告他做假见证，有兵丁，有这些宗教领袖在讥笑他，在责打他。整个夜晚他没有人睡觉，一直到早上送到巡抚比拉多，送到这个希律王面前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万分的痛苦，精神各方面都很疲惫了。虽然在痛苦，但是这个痛苦没有办法让他忘记他与父神的关系。他就想到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他第一句话就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圣经的确有告诉我们说，在受苦当中的时候应该祷告，有喜乐的就他就该歌颂。当时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痛苦，他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他不是说，父啊，你知道我何等需要你，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，没有，他没有想到自己。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祷告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喜乐的时候我们歌颂，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为着我们自己。但是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与神亲近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从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也常常提醒门徒，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。 那么也就是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，你们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说，耶稣自己他所说的，他自己去行出来。所以无论是在清早天未亮的时候，或者在整夜自己在山上祷告，天父与他亲近，他与父神亲近。他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已经知道了。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亲近？是不是很亲切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来到父神面前祷告？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虽然是极其的痛苦，但是没有任何痛苦，没有任何事情拦阻他与神的那种关系。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前，在这个克西马而言，他那时真的是很辛苦。他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第二句祷告还是这样说，这杯若不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耶稣的祷告是他能够完全的顺服，献上自己。这是因为他常常亲近神，他越体会神的心意。主与父神亲近，主也不埋怨，只是代求。我们在看到他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不是说父啊审判他们，报复他们，杀死他们，没有。如果是你是我，这个人这样对付我，主啊让他们遭受 车祸吧，让他们死吧，让他们面对一些咒诅吧，没有。耶稣没有，耶稣一点都不埋怨，耶稣也没有控诉，耶稣是为他们祷告，为仇敌祷告。他关注罪人的得救，不是自己的痛苦和安危。他说，父啊赦免他们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他教导门徒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容易吗？能逼迫你，能讲你，不要说逼迫，讲你两三句你就很不高兴了，冤枉你就很不高兴了。耶稣他不只是说，他自己去做，他所说的他活出来，他不是做给人看，这是他生命。即使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下的那些人讥笑他，你若是基督，你可以救自己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兵丁是如此，官府是如此，过路的人是如此。但是他说，父啊赦免他们。他说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他现在正在实行他所说的话，父啊赦免他们。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，那人虽罪人将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谁忍受罪人将顶撞？我们的主，他忍受罪人顶撞，不只是顶撞而已啊，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完全没有罪的人，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，宣告三次，但是最好是把他处死。那人说，觉得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试试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今天当我们面对什么情况，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，那我们就得着安慰，得着鼓励。你们与罪的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这是真实的。今天我们不管在面对怎么情况，我们有像耶稣那样到流血的地步吗？没有。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逼迫，感谢上帝，我们住在新加坡，可能我们邻近的国家可能就会面对一些情况，一下子突然间不见掉。今天我才和一个牧师分享，说到马来西亚，我们曾经说，哎，那个牧师突然间不见掉，他说前几天也有一个基督徒不见掉，很清楚的，已经第五个了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新加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那其他一些地方，我们看到真的是有这些的逼迫，有这些的困难。那我们想，我们的主即使在任何逼迫当中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忍受罪人将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 免得我们疲倦累心，预备我们的心，即使有一天逼迫的时候，即使有一天我们面对的任何的遭遇的时候，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，他遭遇的比你比我更加的痛苦。那我们看到主愿饶恕赦免他们，为什么主选择饶恕他们呢？从人来看，那些钉在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们实在没有被饶恕的理由。但是耶稣却为他们找出饶恕的理由。什么理由呢？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些人他们真的无知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所以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求你怜悯他们，求你赦免他们。他们是指谁呢？哪一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是罗马的兵丁吗？是的，他们是听从比拉多，听从官府的话，不只是要抓耶稣去钉十字架，他们也戏弄耶稣，鞭打耶稣，把耶稣的衣服来分等等。那你说是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？是的，他曾经宣告说，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。他如果是罗马的巡抚公正的话，他应该放这个人。但是圣经说声音得了声，人的声音太大了，在这种压力之下，最后他就拿一盆水说，流这个人的血，这个罪和我无关，洗手表示 无分。就这样可以了事吗？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罗马兵丁、比拉多，还是祭司长？这些宗教领袖恨耶稣恨之入骨，因为耶稣常常的教训抵触他们的利益。是这些祭司长真的是挑唆众人喊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就是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是赦免这些人，是那些善变的愤怒的群众，几天前还在那边喊说，和尚啊，和尚啊，高高在上的和尚啊，奉主命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但是几天之后呢，就随着群众一起大家喊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在十字架路过的这些人也是这样的说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下来吧，你救你自己吧，我们就相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世界是愤怒的群众，还有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？耶稣说赦免他们，是包括谁？有包括你和我。是的，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世人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主愿饶恕赦免他们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替世人向天父求饶，主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他心里充满了饶恕，他不是充满着怨恨愤恨，这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完全一点愤怒都没有嘛，心里只是充满着饶恕怜悯的心。曾经有一次彼得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到七次可以吗？犹太人可能像华人这样说，饶恕三次已经不错了，一次两次三次不要再来了，再来我就反面了。彼得他说，我不是像其他犹太人三次，饶恕他七次可以吗？我已经一倍多了，我弟兄得罪我，饶恕他几次？七次可以吗？他应该以为说耶稣说不错不错，你真的是很棒。耶稣说，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， 是七十个 T。 什么是七十个 T？ 你真的要穿七十个 T 多少？不是四百九十次啊，一次啊啊，四百九十次啊，最后一次啊，那是无限的、啊、T 就是完全的意思，七十个 T 就是无限。耶稣的意思是说无限的饶恕下去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得理不饶人，或者我们中国人也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们真的这么容易饶恕人呢？很难的。你得罪我一次就好了，一直伤害我，一直得罪我，很难饶恕。所以当耶稣对彼得说不是七次，是到七十个七次，而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一千万银子的，一千万多少？哇，一千万很不容易，就像我们新加坡来说，一千万，如果你欠了一千万，要几时才能够还清？带了一个一千万的银子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，并且所有的都卖了，你一千万怎么还？把你这些东西都卖了才来偿还。但是那个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都会要还清。将来能还清吗？一千万你能够还清吗？把你妻子儿女全部卖掉都可以还清吗？但是他还是来到这个主人面前说，主啊，宽恕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不免他的债，一千万怎么还呢？主动了慈心，免了吧，一千万，一分钱都不用还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多少？十两啊，不是十万啊，十两银子。他就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同伴就要求他，就像他曾经说，宽容我吧，我将来我必还清。这十两银子可以还清的，只是给我一些时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但是这个人不肯，竟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欠一千万，那个主人一分钱都不用他还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还。但是这个人欠他十万，十两，不是十两，他就把人下在监里，还等他还所欠的债。哎呀，其他人看了也看不过去，所以众同伴看见所说的就生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要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他根本没有办法还清，一千万怎么还清？然后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呢。雅各书告诉我们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，我们都是蒙怜悯的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还清我们的债，我们的罪债。是主耶稣怜悯我们，所以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，如果不是主的怜悯，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办法站在他面前。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也说到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有吗？有人得罪你，伤害你，误会你，顶撞了你，能够像耶稣那样吗？耶稣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一个饶恕的心是完全的饶恕，因为我们都是蒙怜悯的。今天主饶恕了我们，有哪些事情，有哪些人我们可以不饶恕的呢？我们说耶稣即使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许多的痛苦，主选择完全的饶恕，他不计较人的，而且他要求天父赦免世上的人，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。因此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圣经描述他被骂不还口，说还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救赎的工作，使到天父可以饶恕我们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受难节前夕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圣经，让我们学习三个功课。第一，你真的感受到他是爱你，为你舍己吗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，神爱我们，他爱我，他爱你。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保罗深深感受到，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把他生命献上，成为一个主所重用的使徒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今天你体会主耶稣的爱吗？他为我死，我是不是为他而活？如果你说你爱他，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就听从他的话。但愿今天晚上你真的体会到主的爱你，那我们也能够从当中知道，我们需要像我们的主与父神那样亲近，那我们也常常祷告与主亲近。可以上人家说，要常常祷告不住的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先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这也是去年守岁礼拜时跟大家分享的，常常喜乐不住祷告，凡事先。我们受苦，我们面对困难，被人误会或者你受伤害，来到神面前祷告。当你面对喜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歌颂神？是不是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感恩？凡事都来到神面前向三神亲近。但愿今天晚上受难节前夕，你思想一下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很亲近？你的祷告生活今天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常常祷告亲近神？最后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，他有一个越饶恕的心，是完全的饶恕，让你我真正去学。记得耶稣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千万的没有办法还，主人赦免他不用还。你我就是那样没有办法还，主耶稣代替我们还。今天谁得罪我们，我们会不赦免他不饶恕他的呢？饶恕不是软弱的表现，是坚定不移的爱。耶稣无条件的赦免我们，还有谁是我们无法饶恕的？耶稣说，父啊赦免他们。最后那个兵丁，我相信他听到耶稣的祷告，所以他不是那个兵丁，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只有他回转，他责备另外一个同伴说， 你不怕神吗？开始他怕神了，他开始真的知道他需要与神和好。但是这个人，他指耶稣，这个人不像你和我做尽坏事，这个人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，然后他就转身对耶稣说，你得过的时候
请你纪念我。耶稣说赦免他们，这个人强盗得救了。今天有哪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赦免，没有办法饶恕的，那我们有一个认罪的心。当你真的知道你错了，你认真的表达歉意，有告诉人说对不起吗？有没有承认说我真的错了？当你真的是觉得错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拿出行动，这是悔改。悔改就是方向的转变，不再继续那样，真的是不一样的人了、啊、要方向转变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不只是饶恕，不只是说 认错，真诚悔改，不要再这样，请原谅我。爱最高的表现就是饶恕。以弗所书4:30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。没有怜悯的心是很难饶恕的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的你们一样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在今天晚上的受难节前夕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让我们与人和好，让我们真的能从主里，从心里面彼此饶恕，实现主给我们这个新的命令，就是彼此相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不配的罪人蒙恩，完全是因为你的爱，你饶恕我们，你赦免我们，你无条件的赦免，无条件的饶恕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，这就是你留下最好的榜样，成全的救恩，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跟随你的脚中行，听从你给我们新的命令，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，愿意饶恕，愿意赦免，因为你怎么赦免我们，怎么饶恕我们，叫我们从内心里面愿意去遵守你给我们的爱，让你的爱充满我们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帮助你的儿女们，听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